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在你一生当中会花多少时间在等候的里面？没有标准答案的。在网上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统计，原来我们一生人当中会花上大概两至到三年来到排队。另外可能大家今早就是来教会之前都经历过的，我们在红绿灯面前等过马路，一生人当中会用上两至到三个星期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站在个灯前面都会用了我们一生当中大概三个星期的时间。原来这些零碎的等候都会占据了我们人生这么多的光阴。在人生的当中，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等候，等候难处的过去，等候病患得到医治，等候关系复和等等。等候可以说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常数，而在逆境当中的等候是特别难挨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体会，而且往往是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刻。在等候的当中，很容易心里面会浮现种种的疑问，信仰的疑问，神是不是已经撇下我不再理我呢？神是不是真的掌管一切？神如果这么爱我，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处境里面这么久呢？这些时刻都是考验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信靠。等候既然是我们人生里面不能够逃避的一环，那我们要问，究竟我们怎样才有更加有力量来到面对种种的等候？在等候的当中，究竟我们最重要的期盼是什么呢？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到去思想以色列民族在一个很漫长的等候的当中，神带给他们怎样的安慰，怎样去激励他们继续坚持下去，在绝望里面能够看得见盼望，让我们同得激励。首先让我们一同来到去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四十章一至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去读出这段经文。预备起。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积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以赛亚书四十章是以赛亚书第二部分的开始。第一部分开头由一至到三十九章，主要是讲到神的审判，神对他的子民，神对列国的审判。在当中亦都有提到有预言到弥赛亚将要来临。在第二部分由四十章开始去到结尾第六十六章，有些圣经学者将这一部分都分为两半。无论如何，下半部分的主要信息 是安慰、救赎、神的能力和神子民的复兴。以赛亚书四十章正正就是在整卷书的上下两半部分的转捩点，处于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就好像黑暗和黎明之间的交替一样。在上文第三十九章，以赛亚先知他清楚地预言犹大国将要被巴比伦掳掠。我们都知道了，从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犹大国果然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攻陷，很多神的子民被掳到去巴比伦，前后大概有70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岁月的里面，被掳的子民他们亲眼看着他们的亲人一个一个这样客死异乡，整个的民族好像气数已尽，一连串的问题不禁在他们当中来到去浮现。究竟为什么这样的厄运会临到我们这个民族上面的呢？神是不是已经不再顾念我们？或者神是不是没有能力来到去保护，来到去浮庇他的子民？弟兄姊妹，这些问题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好像似曾相识一样。人在苦境里面很经常就会在心里面浮出这些这样的疑问。纵然我们可能在理性上我们知道答案是怎样的，不过我们心里面往往难免有一些挣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就是正正要回应这些内心的呐喊。在第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以一个极大的安慰的信息来到开始，神默示以赛亚先知，要他对在正在困厄当中的百姓来到去宣告。四十章第一节这样讲：你们的神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个的安慰的宣告就好像漫长的黑暗的当中悄然临到的曙光一样，让人再次看到原来是有盼望的。这个的安慰的信息含义也很丰富，当中讲到你们的神，我的百姓，这个是神同人立约的表达来的。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神并没有因为他子民的悖逆而废掉了他们之间的恩约，神仍然是守约支持我的神。神就好像浪子的父亲一样，当悖逆的小儿子回头的时候，父亲连连的亲嘴对他接纳。这个的安慰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何等的大。另外这个的安慰是以命令的语气来到讲出来的，神去吩咐命令先知必须要安慰他的子民，并且是重复两次，用很强烈的情感来到表达。七十年的被掳厄运，这一份的痛，这一份的难过伤感是难以形容。我们当中如果弟兄姊妹你经历过一些很深的痛的时候，或者你可以想象到一些这样的伤感，唯有神能够亲自的安慰。经文到第二节的时候进一步这样讲，他说要对以色列，他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在原文的意思是要对耶路撒冷的心说话， Speak to the heart of Jerusalem。 吕振中译本很有意思，吕振中译本这样讲：要和耶路撒冷谈心，要向他宣告他劳役的日期已满，他对罪罚的苦行已蒙悦纳，他为了自己的一切罪已从永恒主手中加倍受罚了。要和耶路撒冷谈心，谈心这个表达很能够反映到神此刻的心肠，对他子民的心肠。弟兄姊妹，你同人谈心的时候是怎样的？你不会草草了事的，你不会很敷衍他的，你总是以诚恳的态度来到向对方讲一些贴心的说话， 希望能够帮助到对方，希望对方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同埋感受到被重视、被尊重，系咪？喺另一个嘅中文译本都好有意思，佢译做要向耶路撒冷说宽心嘅说话。宽就系宽阔嘅意思啦，要讲宽心嘅说话，要讲一啲开解对方嘅说话，系对准对方嘅需要，希望对方能够重新振作起嚟。虽然神嘅子民佢哋曾经因为所犯嘅罪要面对要承担恶果，但系神公义嘅怒气已经过去啦，神仍然深爱佢自己嘅子民。呢一个系神，呢一份系神对佢子民嘅心肠。喺漫长漆黑嘅等候嘅里边，弟兄姊妹，神呢份不变嘅爱系人最珍贵嘅盼望。神唔会撇弃我哋，唔会撇弃佢嘅子民。弟兄姊妹，当我哋需要嘅时候，生命里边面对一啲关口嘅时候，你尽管嚟到神嘅面前嚟到倾心吐意，神好愿意嚟到对我哋嘅心说话，同我哋谈心，同我哋嘅心有直接嘅交流，俾我哋最适切嘅安慰同埋帮助。呢一份嘅安慰同埋帮助唔系人能够俾你嘅，唯有系属天嘅安慰，从上头而嚟嘅。跟住经文第三、第五节讲具体讲到神嘅安慰点样临在受苦中嘅百姓。第三至到第五节咁样讲，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嘅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漫长被掳的困苦当中，在人看来好像已经毫无盼望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有声音来到向神的百姓喊叫。我相信这把是神使者的声音，耶和华要来到了，要临在了，他的救恩，他的拯救要临到他的百姓了。这个声音并且是呼吁所有的人都要预备迎接耶和华的来临，在沙漠地要修平神的道，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够拦阻神满有威荣的来到去介入，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的拯救临在。对于当时被掳在困苦当中的百姓来讲，这个消息实在太重要，这个消息实在太珍贵。大小的山岗，高高低低，崎崎岖岖的障碍，全部都要被挪移，成为平坦的大道。人世间的势力不能够拦阻，人内心各种坚固的营垒要被攻破，神就是这样满有能力的来到去临到。当想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就想起在早排有机会跟成长班的弟兄姊妹一起去看日出。在当天天气很好，这幅相我拍的，是真的这样的。神满有能力的临在，当我们看到黎明破晓的时候，旭日初升，我们看着太阳慢慢从水平线来到去暮星的时候，我们众人在心里边就对神产生一份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在漆黑的夜空我们等候，神的光就是这样临到，清晨的日光就是这样照亮整个的大地，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白日的来临。神的临在都一样，满有威荣大能的临在，神的荣光。刚才跟大家一起看三至五节的时候，第五节很特别，我再跟大家去读一次。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当神满有大能临到的时候，首要的在圣经在经文里面，不是形容百姓的问题怎样得到解决，不是去形容百姓怎样得到解救，没有啊，没有这样。圣经的经文的记载乃是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神的荣耀。下一章麻烦。是神的荣耀要向人来到去彰显，这个才是神要人所关注的。神的荣耀要给所有人凡有血气的一起来到看见。下一章麻烦。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是神一切美善属性的总和，包括神的能力、神的掌管、公义、圣洁、恩慈、怜悯等等。神荣耀大大彰显，当人在神的威荣之前，只当肃然起敬。人世间一切的得失成败顿觉渺小。当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在刚才那个的日出的景况里面，我们都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无论是自己的困难变得很渺小，自己所拥有的变得很渺小。神的荣耀，事实上神的荣耀彰显是以赛亚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荣耀这个的词汇的原文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三十几次，这么多由头至尾不断反复地出现，贯穿了审判、安慰、拯救、复兴等的主题。大家都会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的一幕，以赛亚先知在圣殿的里面见到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充满全地，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幕。以赛亚先知的生命亦都被大大的震撼，再一次来到去委身于神。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试过被神的荣耀所震撼？我们期不期待见到神的荣耀？还是我们可能已经被生活的里面各样大小的事情来到去占据了我们的心灵，占据了我们一切的期盼？当我预备的时候，我想起在马福音第十章的一幕，里面记载在耶利哥的路旁讨饭的巴底买，他看不到东西，他是瞎眼的。有一天他知道耶稣要来到这里了，他知道耶稣要经过他前面的时候，他就立即把握这个机会起来，来到去呼求耶稣，请耶稣来到可怜他。耶稣就问巴底买，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呢？巴底买的回答很有意思。大家记得巴底买是正在讨饭，他当时都不知道吃了饭没，但他知道这一刻耶稣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对耶稣的请求不是请求耶稣施舍他些什么，不是什么物质上的供应，他的请求是我要能看见。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含义，不单只是肉身的看见，更加是属灵上的看见。当时一些的宗教领袖甚至是一些的门徒都不是很意会到耶稣的荣耀，但是巴底买却是渴慕要看见。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每日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们最深的渴求应该是什么呢？我相信不是我们的需要，而是那位赐福给我们的主他自己，是神的荣耀。在面对困难、面对困厄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目光实在是非常重要。在旧约里面，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去窥探应许地的时候，之后他们回来了，他们的报告和另外那十位探子的报告非常之不同。其他探子他们看见摆在面前的是一重一重的险阻，他们只是想到以色列民根本没可能来到去得胜，只是看见自己的软弱。 而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就以神的大能来到去对比这些的困难，因此他们可以大胆地来到宣告，我们可以上去，我们足以能够去得胜，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在民数记第13至14章里面的记载，有时候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去聊天，去听下他们的故事，聆听下他们在生活里面的遭遇，他们面对的困难拉扯，有时都几唞不过气来，弟兄姊妹都很辛苦。有时我自己都一样，在安静的时候回想自己的软弱，有时面对的困难都是力不能胜那样。不过在一刻圣灵的提醒让我想到神的荣耀，想到神的能力，想起保罗所夸的只是他自己的软弱，就会令我想到我自己的重担，弟兄姊妹的重担，无论有几重都好，都不会重过神的恩典，不会过于神的荣耀。当然神未必会按我们的意思来到行事，因为神有更高的意念，祂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因此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以神是不是按我们的心意而行而去定义神的属性，而来到去认识神。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神一直都不给我，于是乎我就不认为神是爱我。我面对一些的病患艰难，为什么神不医治，不来到去否备我，我对神的能力有怀疑了。会不会有时都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将神来到矮化，我们会对神产生很多的疑问或者埋怨。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以我们自己的需要或者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来到去判断神，来到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所看得见的神相信不会比民间宗教的偶像大得几多，是吗？更加不要说我们要见到神的荣耀。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虽然刚才讲到第五节里面讲到人必定会见到神的荣耀，但是在当下困厄中的百姓心里面，或许仍然存在着一些的疑问，耶路撒冷不是已经被攻陷被毁灭了好耐了吗？已经几十年了，世上最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真是能够被推翻吗？弟兄姊妹，这些会不会都是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心情，或者你正是面对一些不容易的困难的艰难的时候，你当下的心情？在这个时候有另一把声音来到向神的百姓来到呼喊，在第六节开始那里形容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把声音来到向神的百姓来到呼喊，叫神的百姓你喊叫啦。但是神的百姓他们正在困难的当中，他们什么都没有，无语问苍天，我喊叫什么呢？我可以讲些什么呢？我已经在这样的处境里面这么久了，我都没有什么能够可以来到去把持的时候，我喊叫什么呢？在这个时候这把的声音就帮神的百姓道出了人生本来就是脆弱短暂的真相。经文这样讲，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经文以草来到去形容人的脆弱和短暂，草的特性是很快长起来又很快枯萎，比喻人生无论有几咁辉煌都好， 帝国无论几咁强盛都好，当与掌管历史嘅神嚟到相比嘅时候，其实只系好像野地嘅花，转眼间就会凋谢。但系天上嘅声音冇停喺呢一度，天上嘅声音继续讲：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呢句说话实在对神嘅子民嚟讲太重要啦。如果只系停喺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嘅话，就再睇唔到啲咩希望。但天上嘅声音嚟到去提醒百姓，最重要嘅嘢你哋系有嘅。唯有我们神嘅话必永远立定。弟兄姊妹，无论几大嘅难处都会过去嘅。我喺从另一个角度讲，人世间几大嘅靠山，终有一天会倒下。唯有神嘅话是永存，是我们真正的倚靠。神的应许永远立定，神的话永远长存，一定不会使到信靠他的人失望羞愧。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了，我知道神的话这么重要了，神应许这么可靠的时候，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将神的话摆在我们心里边，摆在我们生命的里边。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特别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晓不晓得先来寻求神的帮助呢？当然有一些处境是需要有专业人士的帮助，是有这个需要的。不过这个只是下一步，不是第一步。首先我们要寻求神自己的安慰和引导，唯有这个是不可以少的。人的说话很有限，人世间的安慰都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尝试当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试试回顾一下，在过往我们所面对难关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应对的呢？我们怎样应付、怎样面对的呢？在过程的里面，不知道会不会，或者你会发现原来在你心灵的里面潜藏了一些不自觉的偶像。这些的偶像是你认为比神更加重要，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你要找他先，没有他不行的。可能这些偶像已经潜藏在你心里面一段的时间。弟兄姊妹啊，唯有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们不要错放我们的信心。经文去到第九节又有声音说话了，经文这样讲：报好信息给石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掌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与养小羊的。正当神的子民他们心里面仍然有一些的疑问，以为神会不会因为自己的罪恶而撇弃他们的时候，神就在这个时候来宣告他仍然掌管全局，并且他要亲自的来到临在去牧养属于他的子民。在第九节的最后里面这样讲：看啊，你们的神，看啊，你们的神，意思是你看看神已经临在在你的前面，不是在远处，不是在天庭，神在这一刻临在在我们当中，来到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是这份的同在，主耶和华的大能，祂的膀臂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施行拯救。经文里面也提到神会主持公道，经文里面提到赏赐和报应都在祂的手中，都在祂的面前。 因此在冤屈困苦当中的人不需要绝望，亦都不需要害怕，因为神的临在公义会彰显。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的膀臂除了满有能力之外，亦都有很温柔的一面。好像经文里面所说，神就好像牧羊人一般，用膀臂将属于他的羊来到聚集，将小羊抱在怀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你在很需要的时候你经历到神将你抱在怀中这份这样的情怀，这样的感受。这幅是一幅满有恩慈的图画，神就是一个这样来到去爱他的小羊的善牧。我相信这幅图画亦都温暖了以色列民百姓的心，他们有力量继续的来到去等候，来到去坚持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神是我们的好牧者，他为自己的名，为他的荣耀来到引导我们走义路，他的肝他的杖都安慰我们，引导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等候的当中安然的安心的来到全然交托。下星期就是圣诞节了，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以赛亚书四十章亦都是迎接耶稣基督降临的一个预告。在四福音书里面，在新约里面描述到施浸约翰为耶稣基督来到去预备道路，修直他的路，都是引用到刚才所读的经文，特别是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名称为以马内利，好像刚才我所唱的诗歌，是神要与人同在的意思。看啊，你的神就在这里，神要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神的荣耀要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大大的向我们彰显，完全的向我们彰显。在新旧约之间大概四百年的时间是神没有明显的启示，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面暗淡无光，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好像一道强光来到划破这个历史的长空一样，为世人带来终极的盼望和拯救。因此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一大队的天君天使就高声这样宣告，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里面这样讲：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的荣耀，神所赐的平安，神的临在，耶稣基督的降生，为活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带来真正的盼望和平安。这个时刻是神的荣耀大大彰显的日子，是我们这一班属神的子民，我们应该一同来到去期待的日子，期待一同看见神的荣耀。每年的圣诞节给我们有些什么提醒呢？特别对于我们当中可能是一些不容易的等候当中的弟兄姊妹，给我们有什么提醒？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同埋耶稣基督要再来，终极荣耀再来这个的盼望。来到总结的时候了，以色列民昔日经历了这个很不容易的亡国被掳，很漫长的等待，神透过以赛亚先知为他们带来无比的安慰和盼望，给他们力量，应许他们必定一同看见神的荣耀。今日弟兄姊妹，我们或者都是落在不同的等候的当中，甚至我们可能当中有一些肢体 只是好像落在秘掳的当中，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想问回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所问的两条问题，我们怎样可以更有力量来到去面对这些等待呢？在等候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期盼是什么呢？会是看见神的荣耀吗？最后我想以以赛亚书四十章最后那几节来到同大家彼此去激励。四十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出这段经文。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让我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藉着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给我们有激励，给我们有安慰。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渴慕看见你荣耀的群体，渴慕经历你荣耀的群体，让主你的荣耀来到去更新我们，复兴我们，又让我们愿意和更加多的人一同来到去瞻仰你的荣光，让人见到你的荣耀的时候就被吸引，就愿意来到去寻求你，愿意来到去认识你，愿意归入你的名下，得着宝贵的救恩、福音的好处。多谢你听我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